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灵魂永生的第528节。我们上次的课程大概是讨论到灵魂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我们今天就从这个地方继续往下讨论。赛斯说灵魂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因为灵魂跟灵魂之间有互相互取互移，而且发展与拓展的可能性是无止境的。只因为我们目前的存在是如此的极度专注于一个狭窄的范围里面，所以我们给我们自己的定义是那么样的严格，然后又把这些限制投射到你对灵魂的观念上。我们在前面的课程已经提过了，灵魂它是属于波的形式，不是以粒子的形式来呈现，而且我们的灵魂是处在一个电性的状态。这个跟我们平常的想法的差别到底是差在哪里？最大的差别就在于我们是以粒子的方式在思考，所以因为是用粒子的方式在思考，那粒子就一定有界限，一定有涉及到身体的范围，有身体有界限，一定会涉及到生跟死的问题。而如果是波的话，假如你用波的形式去思考意识，用波的形式去思考你的灵魂的话，你就会了解整套赛斯的资料在告诉我们的。比方说除了你自己的身体之外，你还有无尽的身体，你有以太体，你有灵体，你有投射体，你有心智体，而这样的分类方式也不过只是一个大体的分类方式而已。事实上在我们的身体跟其他的身体之间，就如同像电的波度一样，就好像水波一样，当你丢一个石头到湖里面的话，你看到那个水波是怎么样在变化的，除了你看到的那个波形之外，是不是每一个波的后面都还有一个波，甚至会有无穷的波在湖面上去回荡着。假设说每一个波是一个频率的话，那么我们在某一个频率当中，又受制于我们的肉体感官只能感受到这个频率之内的感受，那么我们直接的判断就是我们看不见的东西，我们感觉不到的世界，我们当然会判断这个世界是不存在的。这个原理就好像我们在听收音机或者是看电视是一样的，如果你转一个频道，你只能收听到这个频道的内容，这就是我们的肉体感官所受到的限制。但是如果像刚才在湖面的那个比喻，比如说你丢一个石头在水面上的话，因为有无穷的波形是不断的往前在拓展，所以除了我们这个波形之外，我们是不是还有无限的跟我们的状态蛮相近的各个波形的自己？那么这样的无限的波形自己就是我们说的无限的可能性的自己。我们从一个波的形式不断的往后延伸，是不是会延伸无穷的自己的频率在各个不同的频率的现象里头？我觉得这就是赛斯在解释为什么你有一个无限的可能性的自己。因为我们是一个思想的受体，就如同水波是一个石头的受体是一样的。对我们来讲的话，因为我们已经创造一个实质的容器，这个实质的肉体，所以我们的感受只能感受到我们肉体能够感觉到的那个部分。然后除了我们这个频率之外，我们有无限的自己，而在我们的存在的频率之上，还有一个叫做死亡地带或者是中间层的地带。那么各位去想看看，好像说这个波到另外一个波之间有一个频率的中介值，只是这个中介值仍然跟我们的物质的频率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的肉体感官感觉不到，而他们也不能够完完全全感觉到我们，只能模模糊糊的感受到物质层面的存在，而我们也是可以模模糊糊的感觉到他们的存在。我们就好像是照相机的焦点，我们只设定在自己的物质层面的这个焦距上面，也因此我们才能够在物质的层面好好的努力，好好的活着。 这个就是在看赛斯资料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怎么讲的那么样的广大，而且根本抓不到头绪。不但有中阴层，有死亡地带，而且还有可能性的自己，不但有可能性的自己，还有对等的自己，不但有对等的自己，还有我们的内在自我，我们的内在存在，而内在存在的后面还有内在的存在。可是如果各位你用波的形式去想赛斯的资料的话，你就会非常容易了解，因为这不过是像水波一样不断往后延伸而已。我们的确可以说，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内在自己，我们的内在自己的内在自己，是我们一层一层的父或母，无限的爱，无限的广大在看着我们，因为我们就是他们的波形的另外一个层面而已。如果各位去看一个哲学家的死后日记，最后真所下的最后的结语，他写的真的非常美，就好像你真的可以爬到天上去摘一颗一颗的星星来玩那样。我们的父，我们的母，我们的存在，对我们来说的话，就是我们的意识源头，就是我们存在的源头，就是那个水波一波往另外一波继续延展下去的原始的自己。而当我们在做意识转变状态的时候，我们的确可以到各个层面的自己，各个次元去旅行。当我们白天累的时候，我们去睡觉了，而我们的意识形式就脱离了物体肉体的这个容器，然后就可以往其他的次元去旅行了。所以各位，如果你用波的方式去思考生命的本质，而不要完全以粒子的方式去思考的话，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为什么赛斯在传递资料的时候会提到无限的可能性自己，为什么在这里会说灵魂事实上是没有任何的限制的，只因为我们极度专注在一个狭窄的范围里头，所以我们才会给自己定义那么严格的限制，然后以这样的限制投射到我们对灵魂的观念上。而且因为我们的肉体感官只能看到我们自己的频率范围之内，我们只能觉察到我们的物质存在而已，所以我们才会为我们肉体的身份感觉到担心。不只是为肉体的身份感觉到担心，连自己的肉体都以为是你唯一的自己，而这样的话你就会限制你的感知的范围，因为越是把这个范围指定在我们的物质实相身上，指定在我们自己的肉体的范围之内，不止我们的担心变得非常大，我们的恐惧感越来越多，而且连我们的感知的范围也只极度关注在一个狭窄的物质范围之内，因为害怕我们不能应付更多的知觉而维护住我们的我性。假如现在这个世界上出现了 ET 或者是出现了灰蝶的话，你觉得我们的政府会把它公布出来吗？这就是大家都在讨论的。对美国来讲的话，就算他发现了什么，他也会想尽办法先把它掩盖掉，为的是怕大众的恐慌。大家都知道在美国的内华达州有一个51区，这个51区是非常神秘的地带。51区有多大呢？有155平方公里那么大，几乎是从台北到台中的距离了。这样的一个范围，这么大的范围，是在内华达州的瑞吉尔镇，据说是专门研究外星人的探险行动。而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要更加的扩展我们的觉知的话，其实有一些部分我们应该更加的开放去研究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在这里赛斯才会说，因为我们限制了我们的感官的范围，我们的感知范围只限制在狭隘的范围之内，我们因为害怕有更多的觉知以后会妨碍到我们的我性。但是我们知道千里眼或者是意知在我们的梦中常常是会出现的。在昨天的课程当中，赛斯也一再的教真跟罗说，你们要多做心理实践的练习，那个时候只是45节而已。那为什么心理实践的练习，或者是佛教的打坐，或者是我们的静坐会是那么重要？ 为什么我们觉知我们的梦境会是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们不会只有专注在自己的肉体的这个受体上面，我们不会完全以一个容器来感觉到意识的形式。当你在打坐的时候，是不是你暂时的把你的肉体先放下来，然后把你的意识斜着去离体？而我们在做心理实践练习的时候，其实做的也是一模一样的事情，我们只是暂时放下了我们的肉体的外壳。为什么催眠的时候我们会跑到前世去，或者是有很多前世的回溯？那也是因为我们不以我们的肉体为唯一的感官，所以我们能够觉知到我们还有其他的转世的经验。而如果我们去做回溯的工作坊，有人带你回溯，也其实并不是那么样的困难的，并不一定要把你的意识关掉，不一定要让你完全忘掉了你现在的意识，你是同时可以觉知到你现在的自己，而又同时能够把你的意识旅行到其他的次元。这也就是静坐的时候所做的事情。静坐跟平常做梦有什么不一样啊？我们在静坐的时候，是不是仍然还多少保持一点自己的灵光，自己的觉知之光？比方说你是那个马哈巴，那个生了12个孩子的乞丐婆，可是如果这个乞丐婆静坐或者是做心理实践练习的时候，是不是她仍然能够感觉到自己除了是一个乞丐婆之外，然后她的意识会回游到更内在的内在自己，然后知道自己就是赛斯？如同我刚才用水波的那个原理来比喻，你现在在这个频率上，但是如果你往上溯或往下溯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你事实上不只是只有你自己而已，不但不是只有你自己而已，你还有很多可能性的自己，而除了可能性自己之外，你还有死后的自己，而且在死后的自己的后面还有你的内在的存有的自己。为什么用水波来比喻呢？通常你要了解电信比较容易的方式就是用水来比喻。所有水波当然电有电波嘛，所有水流当然电有电流嘛，所有水阻当然电有电阻嘛，所有水容器但是电还是有电容器嘛，水有强度而电仍然有强度。而如果我们要去了解电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话，用水来比喻是最适当的例子了。假如你把人的意识形式用一个大湖的水波来形容的话，这就是在45节里头我一直提到翻译者没有把那个 reservoir 把那个储水池翻译出来，因为那个储水池就是能量池，就是意识的整个集合汇集的地方。所以当我们做心理时间练习或者是静坐的时候，常常我们会发现除了我们自己的那个波形之外，我们的后面的那个水池会被我们发现，那是一定会发现的，因为我们绝对不会只是一个水波而已。如果各位觉得斜赛斯治疗好像太复杂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只会把它限制在物质的现象当中，我们想尽所有的办法把一个多次元的资料把它变成一个平面的物质的资料，可是事实上赛斯要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是一个多次元的人格，而这个世界是多次元的世界，我们是一个水波不断往前跟往后移动的世界。只有用电波的方式，你才能了解为什么你有一个转世的自己，而有可能性的自己，有内在的自己，有死后的自己，有无限的能量的储水池，还有意识相近的意识家族，以及我们的表现是为大家所共用的。了解这些之后，那么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放弃我们对自己身体的害怕。假如说要放弃自己身体的害怕，你用各种什么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那是没有办法让你真正了解到这是一个安全的宇宙，不只是一岛同命，而是宇宙是同命的，我们是互相牵制在一起，我们也互相扶持在一起，我们也互相在合作，而且我们也不断的在互相学习新的经验。这样的话灵魂就不会为他自己的身份感觉到害怕。最近有一位朋友在问我说，查老师早，我过几天要回到国内，有什么可以镇定我让我心里面安心？ 不要因为疫情的关系感觉到害怕，有没有什么心理的安定剂？当然，如果你经常在上我们多次元的课程的时候，在上我们的天荒夜谭的课，那么你就是天荒的那个国度，有什么可以害怕的呢？按照威廉詹姆斯的说法，威廉詹姆斯不是告诉我们说，你们以为死后的世界是冰冷的，是黑暗的，是可怕的，而事实上那个地方是灿烂的，是光明的，是多彩多姿的，而且一般心灵学家称之为夏日时光的国度。当然我不能用这种方式来回答你，不过我们刚才既然提到我们跟我们的内在它事实上是连在一起，就如同水泼那样，而我们在上未知的实相也提到，如果你拉出一个创造性的自己，然后有一个创造性的自己用一个更展开的方式来看我们现在的目前状况，然后你去询问这个创造性的自己，你要到国内去旅行，这样的旅行到底是安全还是不安全？因为你的内在永远会回答你的。对基督徒来讲的话，他们经常用这种方法，他们任何事情都要询问上帝的旨意。我们的确可以询问我们内在，去看看我们内在真的感觉是怎么样。一旦我们向我们的内在去寻求一些答案的时候，我们的内在自然而然会回复我们的信息。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练习的方式，也就是你让自己有一个 question， 这个猪肉钩往内在去勾，然后等上两三天，看你勾到的是什么样的猪肉。我说的猪肉钩就是那个 question mark， 不是真的拿一个猪肉钩去勾。这个其实是最简单的一个创造性的方法之一。你有什么问题，你给自己一个询问，而留一个空间给自己，然后每天早上去看看你得到的是什么样的答案。因为信息会从各个方面提供给你，会在梦境当中提供给你，会在你醒时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声音告诉你。我们试着除了自己的这个频率之外，去感觉到还有其他的声音。一旦我们能够感觉到其他的声音的话，你慢慢的就会走入，不是只有专注在一个肉体的频道上面而已。我之前曾经用一个文章的方式来比喻，比方说你要写一个文章叫我的妈妈，可是你想我到底能够写什么？我的妈妈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才能，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攻击啊，我要写她要怎么去写，怎么才会有情感式的表达，而能够真的表达我内心的感受。虽然一开始可能是一片空白，可是当日子越来往后走的时候，只要你给的天数够多的话，你会发现随时都会有几个信息会进来，而你把这些信息拾起来然后汇集在一起之后，你就会发现诶，你怎么可以写一篇非常好的文章出来。这个效果跟我们打坐或者是做心理实践的练习是差不多的，因为你的意识还是维持在自我的意识当中，可是因为你丢了信息，而这个信息你又准备去接受的话，我们的信息点，我们想要得到的答案就会变成一种缩形的能量，而且会往内在去缩形。我们极度的那个情绪能量，而且如果够强大的话，就会继续的往其他的次元去找到应有的答案。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我们在上第七册329节的时候提到波士顿高中，那个也是一样的意思啊。因为赛斯有一个意图，而真有那样的兴趣，所以立刻的会把自己的意识形式会送到你有真正意图的那个地方去。不要忘记我们在学电信漫谈的时候曾经提到，真正是那个能量的强度跟深度，而怎么样去形成能量的强度跟深度，其实就是由我们送出去的那个强烈的意图，而这个意图并不是由你自我控制的，它只是一个缩形的力量。当你用这种方式去送你要找到的资讯的话，那真的就如同一个猪肉钩，你在里头你会吸引到同类的事情。就如同一个美国哲学家的死后故事，这本书也是真用他的意图所勾出来的信息一样的。为什么能够勾出来？ 因为我们是像水波一样是处在一个同一个波形当中，只要我们能够移动我们的位置的话，那么我们带着我们的意图，而这个变成一个强烈的情绪能量，当情绪能量有它的强度的时候，它自然而然就会去吸引同类的相关事件，以及在一个整体的库藏当中去找到你所要的答案。因为在意识当中，要让你能够心安，要让你能够说服自己是不要害怕的话，这样反而会造成你的恐慌。有点像我们经过坟墓，然后告诉自己说，我不要害怕，我不要害怕，没有鬼，没有鬼，我不要害怕。结果你是越害怕，而越容易招引所谓的疑心生暗鬼。当然，我们能够了解到，基本上生命永远都会存在的，灵魂是永生的，而我们是多次元实相，而实物世界是一个夏日的时光世界。我们是先由精神性的存在，然后才变成一个肉体的存在，所以精神性的存在是不可能被毁灭的。这样的了解当然多少会帮助我们内心的平安。而如果你已经长期浸润在这个范围之内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再去提这些事情了，因为你已经都知道这是一个多次元的世界。我深信你已经很了解你是一个多次元的人格，所以如果你仍然觉得必须要用什么方式让你安心的话，那最好的方式就是去问你内在自己。一旦你内在自己给你提供保证，你的内在自己告诉你没有关系，这是你要走的路，那么你就勇敢地走下去了，同时也可以因此而跟内在有一个短兵相接的机会。我希望我这样的回答没有让你失望，因为我们在写赛事资料不是在贴符咒，不是说我现在害怕我怎么能够让我自己不害怕，因为灵魂基本上是不会为他的身份感到害怕，而如果你已经感觉到害怕的话，就接受你内心的害怕，而如果你接受你内心的害怕，去了解这个害怕的后面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而如果你还没有足够的信心的话，那最好的方法就是去寻求上帝的旨意或你内在的旨意。一旦用强力的方式想要去压制，我们在昨天的课程已经提到了，有一个压制的话一定会有反弹，而且压制反而是我们在探索，我们在创造的过程当中是最大的阻碍，并不是帮助。在之前的课程当中，我们提的真的非常多次，不是用正面思想，不是用积极的想法，怎么样让自己安心？因为如果你强力用你的正面思想的话，最后的结果就如同正在562节所发生的情况一样，会整个锁住你自己的能量。我们就继续回到我们的课程，灵魂不会为他的身份感到害怕，他对他的自己是有信心的，因为他总是在探索。我们创造一个新冠病毒在这个世代，也为的是我们的探索。不管别人怎么说，也许这是一个从什么偏误当中得到的病毒，或者是从实验室上流出来的，或者是任何原因所变成的目前的状况，这已经都不重要了。比较重要的是，整个世代，整个人类，大家同意用这种方式来做一个新的学习，来改变我们的现状，来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面临困境的时候，我们要勇敢地去面对，而不是用什么方式怎么去避免它。而且面临，如果这位朋友，如果你真的要去长途旅行的话，你还是要做最好的保护来保护你自己。就如同一个小孩子在玩他的电脑游戏，他明明知道这只是游戏，可是为了把游戏玩得最好，他还是要全神贯注在所有可能发生的危险上。虽然我们的内心是维持一个安定的平稳的心，可是对眼前发生的任何的必须要保护的事情，我们还是要尽最大的努力去保护我们的肉体躯体的存在。这似乎听起来有一点矛盾，可是这就是我们在学习的一个方式啊。我们用这种方式来学习，我们当然要对自己的学习负责任。有时候我们在学身心灵的朋友之所以会栽在身心灵的手下，是因为我们反而是肆意的，我们觉得啊，我们知道灵魂是永生的，所以我们什么都不用害怕，所以反而失去了应该要的警觉。 但是既然我们创造了目前的这个舞台，我们当然在这个舞台上要好好的表演，我们当然要全神贯注在眼前的情况，而认真的把目前的困境去解决掉，不需要去找这个世界上目前传染最严重的地区去挑战你自己，我觉得这个是没有意思的，因为你已经先有了这样的概念的，然后你再去挑战的话，你等于把自己的内在的感受完全不当作是一回事。当然基本上我们的灵魂是有信心总是在探索，而且我们的灵魂也不会被我们的经验或者是感知所淹没，如果你对你的本体的性质有更透彻的了解，你就不会说，比方说害怕心电感应，因为这样的担心的背后，你恐惧的是本体会被别人暗示或者是思想捡走。为什么心电感应是有可能的？刚才也已经说过了，因为我们是同在一个波形当中，所以如果是在波形当中，连我们在做梦的时候，连我们在静坐或者是做心理时间练习的时候，我们都会移到别的实相上。那么如果你今天站的位置不同，就如同我们在前面的课程所提到的，即便你创造了自己而从自己站开之后，你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观察我们自己。赛斯在这里继续说，没有一个心理的系统是封闭的，没有一个水波是封闭的，没有一个电磁波是跟其他的电磁波是封闭的，因为我们全部都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我们都是那个水波，我们都是那一湖湖水。没有意识是封闭的，不管你自己的系统内有什么相反的表现，不管你好或不好，你总是一切万有的子孙，你总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既然我们是在整体的波形当中，我们怎么表现其实都还是在我们自己的一切万有的范围之内。就如同人们常说的，灵魂是个旅行家，但他也是所有经验所有目的的创造者。所以既然是旅行家，既然是所有目的的创造者，我们一面走就一面创造了世界，就如同我前面所说的，就好比是滚雪球一样，我们滚过我们的经验，我们再也不是原来的自己了。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讲说，两个伴侣一开始的时候那么相爱，为什么走到后来会变成穷途末路呢？是因为我们旅行过自己不同的经验之后，我们已经不再是原来的自己，而对方也不是原来的他了。要维持你永远是18岁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你会继续旅行下去。要维持这一世永远活着而不死亡也是不可能的事情，要维持某一种感情永远不变那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我们不断的旅行而经过了一些经验之后，我们当然会变成新的自己。虽然我们是朝着原来我们设定的目标在前进，可是在前进的过程当中，就如同滚雪球那样，我们滚过的怎么可能是原来的雪球？不管你今天经过了什么，你要回到原来的那个经验的自己是不可能的。我们学过了什么事情，我们经过了什么事情，我们结了婚，我们跟什么人做朋友，然后我们想要回到原来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之前，怎么可能呢？我们经过了新冠病毒，怎么可能回到没有新冠病毒之前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国与国之间的交流，怎么可能呢？我之前说过了，比方说你结过婚之后，然后你要回到你少女时期或少年时期还没有结婚之前的自己，这怎么可能做得到呢？所以我们是一面走又一面创造的世界，这就是心理性存在的真正本质。我们说我们不是肉体的存在，我们是心理性的存在。那什么是心理性的存在呢？心理性的存在就是经验的存在啊，你经过了某些经验，然后你的心理性当然会改变。我们的人格是从我们经过的事情所塑造出来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格特质？是因为你经过了不同的事情，而所经过的这些事情才是真正你的本质，是我们真正的心理性的存在，而你是它的一部分。赛斯在这里说，如我先前说过的，在这本书后部我会给你们一些实际的建议，使你能够认识到你自己的一些更深的能力，并把它用在你自己的发展上、享乐上以及交易上。 一旦我们了解我们是多次元的自己，我们当然可以运用除了自己之外的其他的能量形式，其他自己的知识经验的以及信息的来源。赛斯在这里说，意识基本上并不是建立在那些你先前那么关心的善与恶方面，对整体自己来讲的话，我们只是为了学习而学习，并不是因为什么善跟恶的问题。这并不表示在你们的系统中这些善与恶是不存在的，或者是其他的系统中这些问题是不存在的。好比我这位朋友要到国内去旅行，并不是现在的旅行不会去沾染病毒，或者是没有这种可能性。善与恶只是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层面上，我们要学习所定下来的一些前提的规则而已。我们觉得是善的事情，可能在别人的眼光是恶的，而我们觉得别人是恶的，这个恶本来也是来自于一个善的想法。我们一直在说，如果杀人的话，就必须要以命来偿命。这样的思考方式当然看起来是蛮合乎逻辑的，可是我们却用对方所犯的错误来惩罚对方。不要打人，可是你没做好的话，我要打你。不要批评别人，可是当你说不要批评别人的时候，你不就是批评对方吗？所以赛斯说，这不表示善与恶在我们的系统或者是其他的系统中这些问题是不存在，而是我们不是宁可从善弃恶。它只不过是灵魂知道善与恶，只不过是一个大得多的实相的不同显现而已。谈到这里，就顺便回答另外一个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告诉我说，他听了一年半以上的赛斯小小电台，持续吸收了包括赛斯思想的身心灵观念，这段时间以来对自己外面的看法改变很多，有一种发生什么事情都可以的感觉。当然你对自己的肯定是更加的肯定，这是没有错。这位朋友说，这让我活得更自在的多，但用这样的观念跟家人讨论事情的时候，不时会引起误会，并认为在帮较负面的那一方在说话，而如果讨论对象还有那方面的心结的话，就会变得这场单纯的讨论事情让他难过以及生气。请问茶叔有没有什么这方面的经验或有什么建议？基本上我只能提供我一点点小小的看法。首先，我们改变之后而别人没有改变，我们是履行过我们自己的经验而对方也是，那么我们已经跟对方的频率是不一样的。这种如果要去影响对方的话，只能用一个自然而然的方式。当你在改变而对方没有改变，而你想要你的观念去扭正对方，那这就又涉及到善跟恶的问题，并不是我们所说的对什么事情都没有什么感觉的状况。假如你对什么事情都没有感觉，你怎么想去劝对方呢？我们只是在表现我们的特质而已。当我们到了一个程度之后，我们能够接受自己，但也一样可以接受别人在他的状况之下。我们不一定要别人跟我们一样，因为他有他学习的过程。而如果我们的看法、我们的某些做法改变之后，其实不一定要去纠正对方用什么方式，对方反而可以从你的行动当中去看到整个事情的一种不同的感受。拜伦凯蒂在他的转念作业当中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他说呢，家里的人袜子总是乱丢，而他们可不可以乱丢？他们本来就这样乱丢，所以不是不能乱丢。而现在对袜子不能乱丢的人最在乎的就是他，所以当然是由他来把所有的臭袜子收好，而不是叫别人怎么样要把袜子换好。一旦他这样做之后，他说好快哦，他只是做了几天之后，所有的人看他都在收袜子，其他的人也自动会去收袜子了。因此到最后的结果是他用他的行动去影响对方，但却不是用语言去影响对方。而一旦我们觉得对方的行动或行为是不符合标准，是不好的话，我们一旦有这种想法，那么感受当然会产生感受对应的东西，所以对方的情况一定会产生反弹以及对抗的现象。 学习身心灵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只要是抵抗的话就一定会存在，如果我们想要去纠正别人的话，那么一定会引起对方的反感，不只是对方会反感，而且对方反而会觉得我们是跟他作对。那么既然你对发生什么事情都觉得没有关系的话，为什么你不能让这件事情就是由他们自己的本色去表现就好了？而如果你是那个介意的人，那你就必须要采取更多的服务来弥补，而不是要求对方。如果你觉得你似乎要做些什么，而且也想去纠正对方什么的话，那就不如用一个方式，那就是所谓的催眠仪法。催眠仪法的意思是说，你表达你的意见，但是是中立的，而且对方做不做都没有关系的方式。一般做父母的或者是夫妻之间，你想给对方意见的话，你可以提供我有这样的看法，但我不知道我这样的看法是对或不对，只是提供你们当参考，如果你们能够参考那就参考看看，但是不一定要按照我的方式来做。一旦你先声明了这样的一个立场的话，对方反而会觉得奇怪，而去思索你所讲的是不是有道理，不会完全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不会是因为在心理上先有了受伤，然后根本没有办法去思考你所提的意见到底是好还是坏。当然我们既然是学身心灵，我们知道是多次元的人格，我们在之前也提过，如果你在睡觉之前或者是醒来之后的那个片段意识还没有完全醒过来的时候，去做一些内心的沟通，善意的表达，这个也是会非常有帮助的。还有就是在个人实相本质有一段，他是提到一旦你觉得你的状况改变之后，其实你跟对方的这个对应关系已经开始产生变化了，而你的对应的对方为了让你保持原来的样子，于是会采取甚至比较激烈的方式想要去拉住你。赛斯提一个很好的例子是说，如果你是一个重病患者，而你的身体健康慢慢好起来以后，你的朋友反而会不断提醒你，你的家人会不断提醒你，你现在的身体是不好的。如果你是一个酗酒者，当你已经戒酒之后，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甚至本来是非常好的亲密朋友，都会想尽办法来设计你，甚至重新让你去喝酒。而如果你真的要表达你的某些看法的话，你表达之后就不要去计较那个结果，因为这必须要一段时间之后，一旦一段时间之后你又有相对的行为的表现的时候，对方一定在一段时间之后会改变他对你的看法，以及改变他自己的看法。如果你对你的想法有一定的信心的话，你根本不在乎再去想证明你自己是对的，一旦你想证明你是对的，那么就会引起那种对应的状态，引起反抗的状态。像我们在这里上赛斯课程，我知道我上的赛斯的观点可能跟别人不太一样，假如我要去证明我自己是对的，或我的观点是比别人更好的话，那我一定会陷入我自己的陷阱当中。既然这是一个频率的提升的话，当你的频率已经不是原来的频率的话，你根本不需要去证明你的频率是在什么样的状态，所以当别人反对你的时候，在一开始你也会接受到这样的反对的意见，可是时间久了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些声音慢慢会不见了，因为你坚持在自己的看法上，而且你也不在乎别人是用什么眼光来看你，只要你是真诚的，而你真的有爱心的话，就如同你给我的信息当中所提到的，从你学习了身心灵之后，你对外面发生什么事情已经有发生什么事情都可以的感觉了，生活会活得更加的自在。那么如果发生了有人觉得你这样的说法会比较帮负面的那一方的话，你也一样嘛，你就不要再有什么太大的感觉，你就让自己自在一点，只要你的心是诚挚的，而对对方你是全然的支持的话，那即便对方对你有意见的话，你根本不需要去证明你自己。我们这个团体听的人看的人可能很少，可是对我来讲的话，我并不在乎一定要影响多少人，而是如果一个真正了解我们所谈的赛事的角度的话，那就足够了，即便是一个人也够了。这个就是克里斯拉穆提在他的 解散先言所提的重点，我们在经过我们所走过的路程，而我们越经过我们的状态当然会越不一样，你又怎么能够回到跟大家都是一样的状态呢？在不知不觉间，我们的录音已经快到了400次了，好像有位网络上的好朋友在帮我计算次数。只要我们做到一个程度，重点是在我们自己的改变，而不是想尽办法要去改变别人。这是给你的一点点意见，一样的，假如你的想法跟我不一样的话，还是那一句话，请就尊重你自己的意见。这里回到课程的话，是到10点37分到10点44分，而赛斯就说我们可以休息一下了，所以我们也就在这个地方来休息好了。我们在下个星期再继续从10点44分之下来讨论赛斯以下所谈的内容。今天的一个主要重点就是希望提醒各位，如果以拖的形式去讨论赛斯资料的话，我们会了解到为什么赛斯会提那么多的可能性自己、对等自己、转世自己，以及为什么心理实践的练习是那么重要，记自己的梦境是那么重要，为什么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内在去产生很多的创造力。所以这些观念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值得我们大家参考的。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和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